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陈光诚入籍美国，指中共是全人类灾难。拒绝宣誓效忠，三日遇150名香港区议员辞职，称零失议席不失尊严。近四成澳洲人赞成出兵协防台湾。助中共侵犯人权，再有14中企上美国黑名单。赖斯穆森报告 ,58% 美国人认为媒体是人民公敌。人格分裂，中国大陆人最恨美国又最想去美国。拍下弗洛伊德视频的女孩竟然有这样的后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陈光诚入籍美国，指中共是全人类的灾难。著名的前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在7月8号美联社的采访中说，中共是全人类的公敌，自由世界必须彻底清除中共。他呼吁拜登政府抛弃对华衰政政策，彻底调查疫情起源。陈光诚在9号表示，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公民，至少是有了选举权、言论自由，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就有了保障。这个是我在那一刻想到的事。作为万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大陆被几十名看管人贴身监控长达7年。在2012年，他成功出逃去到美国。陈光诚认为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但随着中国人民可以从互联网上得到更多信息，很多人越来越觉醒。这个令共产党非常担心会丢失他们的权力。中共现在是彻底不再顾脸面，直接用暴力来维护他的专制政权。他提醒西方社会，自由世界如果不彻底清除中共，将后患无穷。中国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存在，那它对全世界的威胁就不只是对中国人，同时亦是对全世界构成威胁，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人类的公敌。陈光诚认为，中共病毒疫情的危害远超过珍珠港事件。他呼吁拜登政府坚持调查疫情起源，彻底抛弃对中共的衰政政策。现年49岁的陈光诚，目前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访问学者，一直为中国人权发声。拒绝宣誓效忠，三日遇150名香港区议员辞职，称零失议席不失尊严。港府连日放风，将大举 DQ 大约230名不符合宣誓资格的区议员，并且称若果不提早自行辞职，或被追讨近8万的薪津，引发区议员辞职潮。在7月7号起，区议员陆续宣布辞职，截至7月10号朝早10点，辞职人数已经超过150人。累计至今共有超过200名民主派区议员在宣誓前辞职或被取消资格，占388名民主派区议员过半数。据社会民主连线8号晚在脸书发表的声明表示，经过多番思虑和讨论后，副主席岑子杰和行委曾建成决定即日起辞去区议员职务。社民连并指出，两人早前已经遭港府分别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和煽惑未经批准集结罪，迫于在刑期在前 DQ 在后，并在破产威胁当前作出如此决定。两人为未能完成整届任期表示歉意，不过社民连亦表示为持续抵抗暴政，会和劳苦大众一起继续建设民主，改善民生。声明并强调，失去议席，失去自由，但我们亦不会失去理想和尊严。 据社民连在声明中说，一直以来特区政府官员多次阻碍区议会会议正常进行，不是以疫情为由，就是指区议员的发言或提案不符法例，借故推搪卸责以退席逃避责任。如今港府更进一步强推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明为规定区议员需宣誓先能任职，实为筛选区议员，扫除大部分意见声音。声明批评港府假借传媒放话只会追讨上任以来的薪津，作出如此荒谬绝伦的政治逼迫，以迫使一众区议员在诉讼前身破产的压力下无奈自行辞职。故此即使区议员自行离任，特区政府亦不能够撇清践踏民意、颠覆选举结果的罪责。社民连副主席、前沙田沥源选区区议员岑子杰亦在他的脸书发表辞职感言，说自己过去三个月虽然被囚，但仍不时回味沥源的点滴而微笑。他说民主的根本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尊重和谅解。当今日社会的制度对人的压迫日渐沉重，沥源区的回忆总会是心中一点不灭的希望。这份对人的尊重、关爱正是民主的种子。他最后表示，前路茫茫不可测，但我会尽快归队。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9号去信特首林郑月娥，要求他澄清是否安排宣誓后会取消高达200人的区议员资格和追讨薪津，以免有相当数量的区议员因误信消息而辞职。深水埗民主党区议员袁海文亦在电台节目中说，期望政府不要以卑鄙小家的方式发放消息，应该光明正大公开交代宣誓的原则。在大批议员辞职下，原本民主派在17个区议会占多数的罕有优势亦逐渐消失，在九龙城、观塘和北区三个区都由建制派重夺多数。近四成澳洲人赞成出兵协防台湾。根据9号公布的一份澳洲最新民调，近五成澳洲人认为中国将武力犯台，以及近四成澳洲人赞成出兵协防台湾对抗中国进犯。另外，高达四成的澳洲人认为中国会攻打澳洲，和台湾人认为中国会武力犯台的比例相当。澳洲智库澳洲协会上个月分别在台澳两地就澳洲是否应该参战以协防台湾的相关问题进行线上民调，结果发现603名的受访澳洲人中，13% 认为中国很快就会武力犯台，36% 认为过一段时间会武力犯台，两者合计达49%。至于澳洲是否应该在中国吞并台湾那阵派兵助台捍卫自由，38%的澳洲受访者表示赞成，其中14%强烈赞成，另外有29%反对，其中9%强烈反对。但该民调亦显示，只有21%的澳洲人认为澳洲已经准备好参战，以支援台湾争取独立，有四成澳洲人认为澳洲尚未准备好。该调查仲发现6%的澳洲人认为中国好快就会来犯，36%认为一段时间后会来犯，合计有42%的澳洲人认为中国会攻打澳洲。至于受访的606名台湾人，有4%认为中国好快就会武力犯台，47%认为一段时间后会武力犯台，合计有51%的台湾人认为中国会武力犯台。 台澳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有其差异，但担忧遭到中国进犯的比例相当，令人惊奇。至于台湾是否应该独立，该调查发现近五成台湾受访者认为无论后果是怎样都会赞成台湾独立。而多达三分之二的澳洲受访者亦认为，即使台湾宣布独立恐招致中国武力犯台，台湾仍然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助中共侵犯人权，再有14中企上美国黑名单。在7月9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在实体管制清单中再增加34个实体和个人，其中包括14间和新疆人权迫害有关的中国企业，和5间协助中共军事现代化的科技公司。商务部公布的14间加入实体管制名单的中国企业，包括中国电子信息研究院、新疆联海创智、新疆希灵信息、北京格陵心同和成都西密信安等。这些公司都被认为支持了中共在新疆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和高科技监控活动。另外有5间被列入黑名单的美国实体，是在激光和军事指挥自动化领域协助了中共的军事现代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声明中说，商务部仍然坚定地致力于采取强而有力、果断的行动，针对那些助长新疆侵犯人权行为，或利用美国技术协助中共军事现代化，破坏稳定的企业实体。除了和中共相关的实体和个人，还有8间协助向伊朗出口美国商品，和6间推动俄罗斯军事计划的实体，亦一并被列入实体黑名单。拉斯穆森报告指，58%的美国人认为媒体是人民公敌。全美最可靠的民调机构之一拉斯穆森报告近日发现，有58%的美国选民受访者认为媒体确实是人民的敌人。拉斯穆森在7月7号和8号期间对1000名美国未来潜在选民进行调查，他这个问题问得并不含糊，完全是直接了当。人们被问到你同意定是不同意这个讲法，媒体确实是人民的敌人。在做出肯定回答的受访者中，有34%的人强烈同意，24%的人有些同意，13%的人有些不同意，23%的人强烈不同意，所以总体来说认同率是58%，而只有23%的人不认同。在深入调查中，该民调发现高达76%的共和党人都知道媒体是人民的敌人，还有37%的民主党人亦知道。而对好多人来讲，他们认为媒体造假亦很严重。在同一民意调查中，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相信你所接收到的政治新闻吗？只有37%的人回答是肯定，而43%的人都说不相信，还有20%的人说不肯定。但当同一问题按党派细分嗰阵，只有26%嘅共和党人话佢哋信任新闻媒体，58%嘅共和党人都话佢哋唔相信新闻媒体。更令人惊讶嘅数据系，只有56%嘅民主党人话佢哋相信自己睇到嘅新闻内容。虽然呢个数字超过半数，但这个也是一个很低的数字。这个意味着即使是美国主流媒体多数左倾，渴望话给民主党人他们想听到的东西，但仍只有56%的人相信他们听到的东西。有26%的民主党人说他们不相信媒体。 当被问及媒体的假新闻问题有几严重嗰阵，83%的人认为严重，其中认为非常严重的有55%，认为有啲严重的有28%，只有14%的人话唔系好严重，9%的人话唔严重，5%的人认为根本唔严重。再以不同党派来看，有高达92%的共和党人同意假新闻是一个严重问题，其中68%的人说非常严重，认为有些严重的占24%，而亦有高达74%的民主党人认为假新闻问题严重，只有24%的民主党人认为假新闻不是很严重，16%的人话唔严重，8%的人认为根本唔严重。布莱巴特新闻网将过去5年媒体嘅造假新闻讲法列咗一番，其中包括大法官卡瓦洛系连环强奸犯、赫明贵骚乱大多系和平嘅、川普勾结俄罗斯、纽约州长库默有打败新冠病毒嘅能力、新冠病毒不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亨特的笔记本丑闻是俄罗斯搞出来等等。布莱巴特记者评论说，虽然媒体造假罪过很大，但却对任何谎言都不需要承担责任。很多媒体甚至公开在民众中煽动骚乱和暴力，但是美国的老百姓正在这里觉醒。人格分裂，受访大陆人最恨美国又最想去美国。由于中共控制所有媒体，日复一日为老百姓洗脑，近年更反复进行仇美教育，丑化美国。好多受咗中共的谎言宣传被洗脑的大陆人都表现出人格分裂。网民百合在7月9日上传到网络的一段视频，凤凰卫视记者采访了一些人，几乎都是这种表现。记者问一个叫李剑的受访者，你听过911事件吗？李剑马上回答说，我感到很高兴，因为美国是霸权主义嘛，终于被人家欺负了。但后来当李剑被问到，那你愿意去美国吗？李剑竟然又很兴奋地回答说，我好鍾意美国，我马上去美国留学啦，学习采矿专业。记者话，对未来嘅憧憬系点样？李健回答，能唔返嚟就唔返嚟。令人好难用正常逻辑去解释佢点解对美国被攻击咁幸灾乐祸，但又希望去到美国之后赖死唔走嘅完全自相矛盾嘅态度。其实大部分大陆人讲到美国嗰阵都系咁。另一名女子受访时话，乜嘢华人死喺街头，好惊喺美国突然被枪杀。但当被问到系咪想去美国嗰阵，佢即刻又换咗面孔，话几希望去美国去感受美国嘅生活。唔少仇恨美国嘅大陆人甚至将恐袭美国嘅拉登视为英雄。例如上面那个叫李剑的人就说，凡是对美国挑战的都是英雄。一个的士司机受访那阵洋洋自得地说，拉登令美国颜面尽失，基本上是跟我同仇敌气。但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愿不愿意去那阵，他又变了个口吻说，如果有机会当然愿意去啦。竟然完全忘记了刚才的同仇敌气，他最后又吞吞吐吐承认，他在国内听到的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美国，但就没有对中共的洗脑宣传表现出丝毫不满。发视频的网民痛心表示，最大的疯人院就在中国大陆，恨美国但最喜欢去的就是美国，这个不是变态是什么？影低弗洛伊德视频的女孩竟然有咁嘅后续。 18岁的黑人女子弗雷泽是白人前警察乔曼跪杀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那段视频的拍摄者。正是根据她提供的视频，美国开始兴起那场危害不浅的黑命贵运动。但日前她声称她的叔叔在6号一场涉及警方的致命车祸中丧生。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弗雷泽在脸书发布的贴文中说，警察揸车在追赶一辆被劫持的汽车那时，同他叔叔林德罗驾驶的汽车相撞，导致他叔叔在事故中死亡。弗雷泽在贴文中说，明尼亚波利斯市警察杀了我的叔叔，又一名黑人在警察手中丧生。我无法接受我所听到的，而家仍然不能接受，有些事只能通过时间来处理。在他的社交媒体贴文中，弗雷泽仲描述了他和叔叔的最后时刻，并称明尼亚波利斯市警方应该对这个家庭的重大损失负责。明尼亚波利斯市警方说，这宗致命车祸发生在明尼亚波利斯市第41大道北和林黛尔大道北的交叉路口，还有第三辆车亦被卷入碰撞事故，涉案汽车司机和揸车的警察都被送往医院，司机没几耐死亡，而该名警察接受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明尼亚波利斯市警方发言人埃尔德表示，警察正在追捕一名司机，该司机驾驶的车辆和一宗劫车案以及抢劫多间企业的案件有关。埃尔德说，疑犯仍然在逃。明尼苏达州巡警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将牵头对碰撞事故进行调查。这个是一项公开和积极的调查，一旦完成，州巡警会将调查结果交给亨内平县检察官进行审查。但这件事件竟然没得到几多华人网民的同情，很多网民评论说，他很后悔这次没有赶上录像，若果不是又有3000万了。有人说是报应找上门，有些分析撞成这个后果，会不会是他的黑命贵叔叔突然跑出来挡住追逐罪犯的警车。亦有人说，什么天灾人祸都扯上自己的肤色，他自己就是一个种族歧视者。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